第二十集，建信站在了楼顶上。
乱根回到家里，正要把碗放回去，臭蛋跑出来了，手里举着一根冰糕，都快要化了，哩哩啦啦顺着胳膊流下来。乱根赶忙拿了块毛巾帮他擦，臭蛋哪里肯，照着乱根脸上就是一巴掌。
滚滚，老东西，这是俺家，哼！
乱更心里又臊又恼，把毛巾往地下一摔，踉踉跄跄直奔自己西屋里去了。屋子里蒸笼一样热得喘不过气来，乱更躺在床上，电扇也不开，身子像是着了火。
臭蛋说的对呀，可不就是人家的家吗？在这个家里就是洗个裤衩都不好意思在外头明目张胆晾着。哎，这是谁家在炒菜呀？真香啊。还是起来吧，吃不吃也就罢了，总得要做的吧。难不成心眼子就针尖那么大，连小孩子家的一句话都容不得了？可不是嘛，也是有年纪的人了，好好的吧。
建信一面洗漱一面听他媳妇儿唠叨，
霍军媳妇儿又满大街跑搞串联呢。你倒不疼不痒的，听说四名媳妇儿更厉害，挨家挨户找，我呸，真能拉下那张脸。
让他们找，
不让人家找怎么办？你也拦不住呀。
谁呀？这么忙？
你接吧，我去里屋。
哎，
说睡了？
还没呢，要睡了。
你倒是心大，还睡得着？
怎么了？
看来这一回啊，难说，都盯得忒紧，你也得想想招了。
正琢磨着呢，那见多识广，也帮我琢磨琢磨呗。
废话，我吃饱了撑的呀，这会儿咋还打电话？
谁呀？深更半夜的，
枪好了，怎么了？
你去找呀，怎么还在家里待着？把别人当傻子，还当我不知道呢？
好啊，你知道就好。
你去啊，有本事你去呀，去找那个小贱老婆。
建新抓起一件衣裳，一把抄起茶几上的手机，出去了。
翟建新，你不是人！
树们一动不动，没有风，整个村庄好像是蒸笼一样，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路灯早已经灭了，建信深一脚浅一脚，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。秋宝家的超市灯还亮着，影影绰绰的，秋宝媳妇儿散着头发晃来晃去。对面难看酒馆早关门了，酒馆后头拐过去出了胡同，就是村尾的庄稼地，玉米地一大片一大片，散发出一股子郁郁的热气，湿漉漉的。建信打了一个喷嚏。建信醒来的时候，天早已经大亮了。他媳妇儿推门进来，看样子早梳洗过了，好像要出门，眼睛却肿得桃子似的。建信偷眼看去，他媳妇儿今儿个没有描眉画眼，黄着一张脸，眼睛下头有两块青晕，倒比平时里多了一种娇弱的意思。
哎，跟你说话了。
跟我说话，我哪里配得上呢？
洗漱完，潦草吃了早饭，建信正坐着吸烟，四怀骑着电动车来了，一脸热汗。
怎么啊？有老虎赶着你呢？
不好了！听说扩军正给人们发东西嘞。
扩军发啥东西？
才不过八九点钟，太阳就发起威来，把村子照得明晃晃一片，街上乱纷纷的，有一辆三马子突突突突叫着停在村委会小白楼前头。扩军他兄弟扩强正吆喝着给人们发东西，扩军媳妇在一旁忙着登记，扩军他爹也在一旁监督着，劝人们甭挤，一个一个来都有份儿。来领东西的大都是老头老婆， 也有奶着孩子的年轻媳妇儿和领孩子的半老娘们儿，人们你挤我，我挤你，闹哄哄的，生怕轮不到自己就没了。小栾抱着一个电饭锅，汗淋淋挤出来，抬眼看见建信，
吃了呀？
吃了，热不热呀？
正说要买个电饭锅嘞。
哎，这天热的，也不下雨，又是一个汉子。
可不是，那啥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
扩军这小子倒是折腾，下学吧，这会。
正乱想着，翠台也抱着一个纸箱子过来了。
哎，啥好东西？
豆浆机。
呀，喝豆浆，豆浆啊，饮料大，这豆浆机不赖。哎，
白吃的枣嘛，就不能先有蛆窟窿，不要白不要。
那是，不要才是傻。
热闹了大半天，人们才渐渐散了。建信在大门口蹲着，一面吸烟一面跟人家打招呼，人们从他家门前走过，好像没事人似的，他们好像都忘记了如今在台上的是翟建信。
太阳从门前的台阶上晒下来，把那一丛月季晒得更泼辣了。月季也有红的也有粉的，红的给太阳一晒更是明艳，血滴子似的，那粉的呢，惹上了飞尘也就那么一点脏。粉色这东西娇气，当初盖房子的时候，院子拔得高，台阶也高，一级一级的要走好多级才能上院子里来。台阶两旁种满了花草，大片的是月季，也有美人蕉、鸡冠子花，牵牛花爬到篱笆上，红红粉粉爬了一片。
这些个人这眼皮子就这么磨呢，有哪儿就是红啊。霍军给他们发点东西，就成了他们的亲娘了。看这形势，这凶多吉少啊。霍军、四明还有多佑家那个二混子，那都眼巴巴的盯着呢。别的不说，只一个霍军就够我膈应。霍军这小子是村里的能人呐，硬是靠着赌钱把家发起来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忽然起这个心，要回方村来主政。难不成就为了这个芝麻小官儿？
远远的，春米骑电车过来了，眨眼间就到了建信跟前，噌的一下子跳下来，水汪汪冲建信笑。
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哎，这是去哪儿啊？
管我呢？
我不管谁管。
亏你还有这个闲心呢。
哟，怎么的？看到美女那魂儿都没。
少来你，村子里都传开了，说是这一回扩军要上。
要上？要上谁呀？
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跟你说正经的嘞。
你是不是怕我下台？
我有啥怕的？我又不是你媳妇。
你把心放回肚子，扩军呢是路子，可我翟建信那也不是吃素的。
晌午饭的时候，建信媳妇还没回来，建信把头天剩下的豆角炒饼热着吃了，又开了一瓶啤酒慢慢喝起来，喝着喝着就有点高了。
哎呦，天地良心，我上台这几年还是给村子里办了几件实事，远的不说，光这两年就修了公路，安了路灯，弄了厕所，还雇了人，捡垃圾，扫大街，这村子里明显干净多了。我为了谁呀？自然了，多弄点动静那就是政绩，有了政绩这位子才能坐得住。人心是挺厉害的，要学会收买人事。再有，花国家的钱给乡亲们办事儿，有什么不好的？
建信正喝着呢，听见有人在院子里说话，摇摇晃晃出来一看，却是他媳妇儿的嫂子。
哎呀，你喝酒了？侄儿呢？还没回来？ 这是今儿个西流河席上的一点子剩菜，我跟这儿两人分分。这儿他不是在我头里吗？怎么眨眼就不见了？我还想着是回来了呢。
嫂子把东西放厨房里，却还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说嫂子不坐一会儿啊？
哎，就是说我一个娘们家不该管这些个事儿，可以眼看着人家要把这位子夺了，你这心里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呢？
大不干了，下台，无关以神清嘛。
那怎么行？你在台上不觉得，要是哪一天下台了，才知道人心呢。
那依你看，
村里人眼皮子浅，见不得一点子东西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得在钱财上破费一些。他们不是发东西吗？咱们也发，直接发吃的，发牛羊肉、猪肘子，白吃的东西才更香甜。拿了人家手短，吃了人家嘴短，到时候不怕他们不帮咱说话。刚才就为了席上这点剩东西，两个媳妇还吵起来了，这点子东西都看在眼里，撑嘞。
那置办这些个东西去周二那儿？
我看呐，也甭到别处去，就去灯明那儿，知根知底的，秤上也出不了差错。
我再想想，这事儿不着急啊。
还不着急？都火烧眉毛了。
正说着呢，见信媳妇儿回来了，见他嫂子也在这儿，就把他往屋里让。他嫂子不进屋，姑嫂两个就在院子里说话。见信心里烦乱，径自去屋里了。
不年不节的，发牛羊肉、猪肘子，亏得能想出来呀！我翟建信的机灵鬼子还没有过，为了这么点的事儿，跟整个方村的人们低头。我又不求着他们，不往远处，最起码我比前两任里有良心吧。老实说，我也是得了好处，可自古以来哪个当官的屁股干净？村里的这个人素质就是不行，万一扩军这小子一上台，谁知道会怎么样呢？一个大棍。
正想着，见信媳妇儿撩帘子进来了。
怎么又喝了？大白天的一个人还喝？哎，我嫂子说的那事儿你也上点心，人这一辈呢，要能屈能伸，该刚硬的时候刚硬，该柔软的时候呢，还是要柔软一些。这个，你比我懂。
哎，你嫂子教你。
怎么说话呀？
哼，你这嫂子果然厉害。
我嫂子惹你了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？
为了我好？是啊，我要是在台上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啊？这几年他们沾的光还少了，就他那兄弟登明开那肉铺子，还不是我的人情，如今倒会做我的买
卖。肥水不流万人田嘛，怎么这一点子道理都解不开呢？还有这些年，要不是有你，我还有我哥我娘，还能在他面前这么挺腰杆子？我这嫂子是一个什么货我还不知道。
这事儿啊，我再想想。
吃过晚饭出来，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，难看媳妇儿正在门口坐着歇凉，见了见信老远就朝他笑，慌着把他往屋里让，见信也就顺坡下驴进屋里坐会儿。难看拿出冰皮来又张罗着弄菜，被他拦下了。
今儿不喝了，后晌在家里刚喝过。
哦，跟谁喝的？
就一个人，对嘴。
哎，你怎么想起一个人喝了？哎，今儿个白天街上发东西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？看来这回是豁出去了，要较劲儿喽。咱也不能就这么傻等着呀，等人家把工作都做足了，就没咱们下嘴的份儿了。
那依你看，
他们不是发东西吗？咱们就换换样，请客吃饭，大摆宴席， 这事儿啊你甭管，包在我身上。别的咱不行，要论这做饭做菜我还真不怵的，好吃好喝堵住他们的嘴，咱不蒸馒头争口气。这些年我受了你多少恩情啊，我都在心里面记着呢，平日里你能缺啥呀？这回啊也是老天爷给了这么个机会让我尽一尽心。
一个村子的人这得摆多少席啊？
我这地方小，就一波一波来呗，把全村请个遍。
这破费就忒大。
这是怎么说的，俗话说有钢用在刀刃上，我这小店虽然说不大，这几年可是有你看顾着还算是过得去，这点的钱呢我还出得起。
哎别，
哎就这么说定了啊，赶明儿一早我就去城里采购去。
还是闷热，月亮在天上只管轻轻地照着，有逛夜市的人们回来了，见了建信都跟他打招呼，建信嫌烦就挑了一条小过道走。
难看倒是平时啊不遇事儿不知道，这遇上事儿还真是人意，这些年也没有少拉拽。当然说句心里话呀，也不是为了他，要不是春明我还敢这样。这世上的事儿啊就是这么禁不住声响，要是我下了台恐怕这难看的酒馆也就到头了吧。
见信肚子有点胀，看四下无人就冲着庄稼地痛快尿了一泡，然后顺手掰了几个棒子踉跄着往回走。他媳妇儿正打电话，见他回来了就挂掉了。见信把嫩玉米棒子堆在茶几上，旁边的一个茶杯倒被碰倒了，里头的水哩哩啦啦流出来直淌到地板上。
棒子正灌浆里，籽儿都不满，一咬一兜水怎么吃呀？糟蹋东西。
我就是糟蹋东西了，怎么了？
你有本事去外头闹啊，窝里横算啥本事？
老子能忍全天下的气，就是不能忍你这娘们儿。
翟建信，你有本事去跟人家争啊，争上了台我给你当牛做马，给你娶三妻四妾，伺候你三茶六饭铺床叠被，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，要是下了台可别怪我说话难听，再想在这个家里这么张狂霸道门儿也没有。
哦，原来你就是图这个。好，很好，我这就让你看看我怎么争怎么上台，然后再怎么把你这个势利娘们休了。
哼，好啊，这回我倒想看看你的好本事。
月亮慢慢沉下去了，只留下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不肯睡去。一院子的花草散发出一股子腥甜的气息，这个时候方村才沉沉睡去了。门口有一个人影一晃，见信正要问是谁，不想那人却扑哧一声笑了，细看时竟是四明媳妇儿。
我就猜这见信哥没睡嘞，过来说几句话。
天儿热睡不着。
见信哥睡不着是心里有事儿吧？
多大事儿？
可说呢，见信哥你这些年当着干部见识也多，这点子事儿放在见信哥那里不算什么，放在我们身上就是天大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可你故意是吧？我家四明你也知道，虽说是念过高中又当过兵，其实是个书呆子，身子骨又单弱，卖苦力也不行，做个小买卖吧也不行，干啥啥赔。建信哥你也有了家底子了，不如就心疼一下我们呗。
四明媳妇儿一面说一面径直坐在了建信腿上，建信有心推开又不忍，这媳妇儿腰身柔软，身上有一股子说不出的腥甜味儿，叫人心里按捺不住。正缠绵间，忽然蹭的一声，一个东西跳出来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。原来是只猫。受了这一惊吓，见信有点清醒了，趁势推开了四明媳妇儿。
不早了，赶紧回去睡觉。
剑信哥这是答应了。
我答应什么呢？
哼，那你这是要反悔？
我更不懂。
装什么呢？在人间装也就算了，在我面前就干脆来点真格的。你甭逼我，逼急了我就把刚才的事儿捅出去。
刚才呀、啊？我怎么了？
舌头长在我嘴里，那要看我怎么说了。
好呀，那你尽管去说，最好啊到大喇叭上广播一下。
甭逼我，你那些个事儿我一清二楚。
哼，我倒想听听你都清楚什么呀。
哼，那我就说说，你可听好了，那一年说是给村里修公路，怎么就知道河套就不修了？还不是你们兄弟要挖沙子运沙子，花着国家的钱给自己家里修路，村里还得给你记一功呢。
你一个娘们家少胡说啊。
还有那些个扫街的、修厕所的、去村里厂子上班的，连上那些个盖养猪场、养鸡场占地的、承包果园子的，哪个不是你建信的亲戚本家？你们大碗吃肉，我们这些个外姓外院的连一口汤都喝不上，你这干部当得好呀。
他甩手给了那媳妇儿一个耳光。屋子里暗沉沉的，有淡淡的晨曦透过窗帘漏进来。这间东屋不大，收拾的倒是十分干净。一米五的单人床铺着粉色碎花单子，一个粉紫色心形靠垫儿被剑信揉搓得皱巴巴的。
这么娇滴滴的地方，难怪做了那样香艳的一个梦。这四名媳妇儿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啊。
剑信懒洋洋起来洗漱完毕，却见桌子上什么饭都没有，跑到厨房里也是冷锅冷灶。